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的第六天，我们来读创世纪的16、17、18章。在创世纪第16章，我们看到撒来呢，他对亚伯拉罕说啊，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啊，求你和我的使女，就是夏甲，夏甲是个埃及人啊，求你与夏甲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所以我们来看到这里啊，为什么撒来要将夏甲给亚伯兰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年纪大啊，而且这个不能生育呢，也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而且呢，如果亚伯拉罕与夏甲生了孩子之后呢，他就可以因他啊，也可以得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知道当神啊，在第12章、15章两次啊，来跟亚伯兰来应许啊，他将神将赐给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亚伯兰一定也将这样的一种应许啊，传递给他的妻子撒来。但是很明显，撒来在这里呢，他仍然不信啊，或者说信心非常的小，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生育了。所以如果亚伯兰要有后裔，那就只能用自己来想的方法啊，对，给他找一个使女来做妾。同样，亚伯兰也听从了撒来的话啊，非常像亚当听从了夏娃的话啊，来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亚伯兰在这里呢，他的信心啊，也不是很坚固，不是很坚固就摇晃。因为亚伯兰已经从乌尔出来10年，这时候亚伯兰已经从出来的75岁到现在已经85岁，神两次向他应许，但是为什么还一直没有实现呢？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信靠耶和华，我们一定要信靠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耶和华是信实守约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还没有实现呢？神的话语还没有实现呢？是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到了啊，他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既然信他，我们就愿意来等候啊，等候本身啊，等候耶和华的旨意成就，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那么啊，亚伯兰就与夏甲同房，哎，果然还生了一个儿子，真的是儿子，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所以亚伯兰这时候和撒兰会不会觉得，哎，你看我们做的事情符合神的心意，让神让夏甲怀孕，真的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这种表面的事情很容易搅扰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以实玛利的出生啊，会带来非常灾难的后果，因为以实玛利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啊，阿拉伯人所及其他们所创造的伊斯兰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个仇敌。对啊，以实玛利是血气之子啊，他必将与应许之子啊，将来以撒的后代来为敌啊，为敌。所以亚伯兰在他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到第17章亚伯兰99岁，亚伯兰99岁的时候呢，耶和华又一次向他显现，耶和华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全能的，你如果信我是全能的，就应该完全的来信靠我啊，完全的信靠我与你所立的约。何况神在第二次15章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是在牛羊的血当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死约。这里的完全人啊，并不是完全公义行义的人，完全的人是意味着是要完全的来信靠啊耶和华，来跟从耶和华的人。所以啊，神再次说，马上就说，我就与你立约啊，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一定会有后裔，而且你的后裔会极其的繁多。好，我请孩子们你们来看啊，在这里的从17章的第4节到第8节，你们有没有发现和12章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跟他所说的话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到12章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们要名要为大。但是到这里呢，神进一步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个多国的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伯兰将来的后裔，他们要成为一个大国，而这个大国的百姓是来自于多民多族多国的啊，多国的，并不是亚伯兰的后裔要成立很多的国，而是他后裔呢要来源于这些多国。所以亚伯兰要这里就正式的改名， 原来亚伯兰的意思呢是被高举的父亲，是一种尊称，现在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众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多呢不仅是指数字上的多，而且还要遍及全地，在各民各族当中，然后这些后裔要组成一个国度。他说国度要从你而立，这时候的国度就是一个单数的，君王要从你而出啊，这个君王就将来你的国度也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君王。当然我们知道大卫、所罗门都是君王，但是那永远的王是耶稣基督。然后神要将这个迦南全地赐给他，所以神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亚伯兰所有的后裔啊，无论来自于多民多族多方，神都要做他们的神，神要做他们的君王，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百姓。那么在这里呢，又再次正式的用割礼来作为这样一个约的记号。所以神与人所立的约都是有一个记号的啊，挪亚之约呢就是彩虹，亚伯拉罕之约就是割礼，那我们与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就是洗礼啊，和啊主的饼和杯呢也是一个记号，也是这样约的一个记号。而在17章啊，神非常确定的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啊一定会生孩子啊，一定要生，所以你的后裔一定要是你和撒拉生的，不是以实玛利啊。当然我们在18章我们看到啊，神与他的使者们又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再次确认明年这时候撒拉要生孩子，而且最重要的这是个应许之子，所以你的后裔一定是出于上帝恩典的应许。那么当然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他下来也是要审判索多玛和摩拉，然后这里呢就有一段很著名的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这样的一个求情啊。亚伯拉罕求情，他这样的一个求情当然是出于他想要他的侄子罗德啊。当然在这个里面亚伯拉罕他这样的求情有个前提条件，就这里有句重要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如果神要施行审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审判者，有法院的法官啊，整个的司法部门制定法律的人，他们如果要审判罪犯，他一定要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是什么样，行公义，就是必须是公平的，不能徇私枉法的，不能收了人家的钱就冤枉别人的，不可以这样做，要完全按照法律来做，在法律的面前人人是什么样，平等的。当然人世间的法律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真理，但是上帝的法律是绝对的公义的，而神又是一位绝对公义的审判者，这是我们相信的。所以亚伯拉罕说，你竟然是这样一位绝对公义的审判全地的主，那么如果索多玛里面有一人，他们要和罪人一起被毁灭吗？所以这里就有一段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求情。当然我们都知道索多玛有没有一人呢，包括罗德在内连一个都没有，因为全地没有一人，在大洪水面前没有一人，在索多玛里面没有一人，将来在大审判面前也是没有一人的啊。所以我在上次跟孩子们讲过啊，在审判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但在上帝的救恩面前也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所以在这个三章当中啊，也在整个创世纪它都是这样一个结构，神都是同时审判又同时救赎啊，在这三章当中仍然是这样，一方面是神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一方面又是神再次的恩待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犯罪而生了以实玛利软弱，但神又再次跟他立约，再次赐给他恩典的应许啊，再次说你要成为众人的父啊，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耶和华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孩子们，我们来想一想，耶稣基督等他来的时候，他又再次确认了他要给他的百姓怎样的应许，哪些是救赎的应许，又有哪些是他要成就的审判的旨意，这些事情神既然说了，他就一定会成就。他所成就的方式和成就的时间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无法揣度的，这些是奥秘。但是圣经说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啊，日期满足的时候，等到末日来临的时候，最终的审判和救赎都要成就， 这个世界也要被完全的更新，上帝的荣耀要再次被完全的彰显。我们的信心也会常常像亚伯拉、亚伯兰、撒兰他们这样的软弱，但是我们是常常软弱的，但是神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他有的时候也会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求主常常坚固我们的心，常常让我们仰望耶和华，并单单依靠他。感谢主。